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在大法修炼中返本归真。一、成为一名大法弟子。1995年10月8号是我心中永远铭刻的日子，是师尊将我领进大法修炼的时刻。从此我成为了最幸运的生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出生在孔子的家乡，小学2、3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经过四清、三反五反、八坟造地及以后的批林批孔等中共党文化的彻底洗脑，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但我知道气功能够治病。我向一位校友借来了师尊的济南讲法磁带，休息日我坐在床上听师尊讲法录音，我发现师尊讲法中牵扯到了各个学科的知识，都超出了我掌握的知识范围。比如说师尊讲到夸克、中微子，我只知道有中子、原子、原子核的存在，都没听说还有夸克、中微子。我是石油地质专业学校毕业的，古生物化石是我们的重点课程，师尊把三叶虫化石的年代都讲得那么清楚，我断断续续地上了近20年学，自觉自己的知识面挺丰富的，可师尊的讲法都远远超出了我所掌握的这点东西。就这样一想，我的小腹部位马上转起来了，比风扇还要快出许多倍，渐渐地缓下来了，最后就感觉不到了。从此我才真正走进大法修炼中来，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除去睡觉、吃饭、工作时间，几乎把所有剩余时间都用于学法，每天准时参加早晚2次的集体练功，严格要求自己心性的提高，很快全身的病症全部消失了，走路一身轻。得法前，我在近40年的人生旅途中奋力地拼搏和煎熬着，把自己搞得全身上下都是疾病，特别严重的病症就有心脏病、胃酸、胃寒、风湿性关节炎、腰脊椎劳伤、脚气、烂脚、大便干结等等，心脏跳着跳着一下就停了，待8、9、10来秒钟后才扑啦扑啦地慢慢地跳动起来，整天心脏像塌到后背一样难受，心慌得厉害，膝关节以下1年4季都是凉的，小腿瘦得皮包骨，黢黑像死人腿一样，没有任何知觉，就像别人的腿一样，脚烂得整个脚底板及脚趾缝全是大坑，向外流着黄水，脚臭得不行，腰脊椎底边的3节骨头是错位的，走路或在上下班坐车的时候一时不注意就会扭了腰，当时就不能动了，很多时候都是爬着上车下车，大便干得解手很困难，7、8天才大便一次，每次需要1个多小时，也只能拉出几个像羊粪蛋一样，肛门撑裂后往外流血，便出的粪便都变成了血球，其他病症还有许多，整天大把吃药也不起作用，生活得很艰难啊。第一天到练功点去学功，有人就说谁的脚啊这么臭，我很明白这是在说我，因为我的脚烂得很厉害，刚洗完也是臭。不几天我上班回家，觉得脚部疼痛，洗脚时发现在右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的夹缝下边长出了一个小血泡，这地方脚趾挤不着，走路磨不着，怎么会出来小泡呢？我把小泡扎破后，整个屋子臭气熏天，一下我明白了，是师尊在给我清理身体呢，从此以后我的脚再也不臭了。一天的中午，我正准备吃饭，忽然感到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心脏，手一用劲，心一下疼得简直要支撑不住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我立即倚在沙发上不能动了，疼了大约10多分钟的时间，慢慢地缓下来了，不疼了。就这样折腾了我10几年的心脏病， 瞬间师尊就给我清理掉了。修炼没几天，全身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从来也没有感觉到那么轻松过，真是不知怎样感谢师尊才好。二，去掉抽烟酗酒的恶习。我高中毕业后，当时还没恢复高考，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那时的成年男人几乎人人抽烟，有的孩子甚至许多妇女也抽烟。在此环境中，我也染上了抽烟的恶习，抽了20多年的烟。这期间，我常年觉得吃饭发苦，整天大口吐痰，舌头发涩发苦，再加上各种病症，过得非常痛苦。多少次戒烟都没戒下，反而越戒烟抽得越厉害，一天抽将近4包烟。为了戒烟，我试图用喝酒来代替抽烟，不但烟没戒下，反而又染上了酒瘾。每天午饭或晚饭前必须要喝酒，不喝饭都咽不下去，真是苦恼极了。1995年10月8号，我第一次到练功点去学功，在回家的路上，同乡嫂子问我，今天喝酒了吗？我说，喝了，中午喝的。他说，练功不能喝酒哦。我说，那就不喝呗。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喝酒了，也从来不想他了。多少年形成的恶习一下子就去掉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帮我拿掉了那个坏东西。戒烟也同样的容易，我练功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岳母来到我家，她刚学法1周，我在同学那儿借来了放相机，又从同修家借来了师尊的广州讲法录像带。晚上我陪着岳母一起看师尊的讲法录像，大约到夜里2点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困倦，当时我岳母还抽烟，我也顺手摸了一根烟点着，一下抽了一大口烟油味儿，我赶紧把烟掐灭。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想抽烟了。多少次戒烟都无济于事，练了法轮功以后一下就戒掉了，并且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向内找，否定迫害。在师尊的呵护下，在祥和慈悲的环境下修炼，几年的时间瞬间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小肚鸡肠，抱着妒忌心理，把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大法大肆污蔑谩骂，把亿万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功练功群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进行残酷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迫害，还法轮大法一个清白，我和妻子一起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述说自己修炼的亲身经历。我们带着美好的愿望，历经千辛万苦，突破了一个个难关，破除了一道道关卡，来到北京，却找不到任何能听听群众心声的地方，看到的却是整个府右街上堆满了载满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的大轿子车。去了2次都没能如愿，所得来的只是被抓回当地后一次次的遭受迫害，被非法关押，无度的谩骂，肉体上的折磨，经济上的处罚和一切经济来源的彻底切断。从1999年7月20号至2002年初2年多的时间，我和妻子被辗转关押了17次之多，一次次的经历了洗脑、长期关押、拘留、法治教育中心与劳教所的联合迫害。2002年3月被双双关入了山东省第二劳教所和山东省女子劳教所，家中有一个还在上初中的儿子，变成了没人照管的孤儿。妻子在3个月内正念闯出劳教所，而我却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邪恶的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了3年零3个月，在抵制迫害的过程中遭受了无数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如用铐子悬空吊、冷水罐、光屁股在地板砖上长时间冷冰、用筷子敲冻僵的手指、用烂凳子磨屁股、长期不让睡觉、 憋尿达36小时不让大小便，打毒针等等。进了劳教所不到一年，就被折磨得不能行走，不能站立，不能说话。恶警把我抬到济南检查，其结论是这人已经废了，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是恶警讲的话。2005年5月底，我是被恶警抬出劳教所的，同修把我背回了家。回家后，我每天坐在床上，夜以继日的学法、交流、发正念。在学法时，当我学到邪恶迫害的很严重的一批学员呢，也是因为执着心造成的。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接受不了。当时我想，我是因为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才遭到邪恶迫害的，因为坚定修炼、抵制迫害才被邪恶迫害的那么严重。师尊怎么说我有执着心造成的呢？在继续的学法中，我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劲了，已经和法拧劲了，师尊讲的法我都不听了，我还修什么呢？接着我就开始向内找，这一找把我吓一跳，发现自己的执着有一大箩筐。从1999年720至2001年底，是邪恶迫害大法最猖獗的时候，修炼环境也表现得极其恶劣，好似每个大法弟子身后都会有许多邪恶的眼睛在盯着，时刻都有被抓捕的危险。当时有一部分大法学员不敢再学法练功了，更不可能出来讲真相，还有一些人走向了所谓的转化，甚至有的人走向了大法的对立面，配合邪恶疯狂地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在这恶劣的环境下，自己还能坚定实修，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讲真相、做资料，进行面对面讲真相，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在向家家户户门上发放资料，沿大街贴不干胶，用红漆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等。想到这些，自己就有点飘飘然了，欢喜心就上来了，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如有一次在小区内到处粘贴不干胶，我在前边贴，恶人骑着摩托就在后边追，我听着摩托的声音转着圈的贴，贴完了就回家了。第二天就有同修告诉我，谁谁说某某某喊着我的名字，昨天我没抓住他，要抓住他，这回弄不清他。这样一来，欢喜心就膨胀起来了，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一切的事情不都是在师尊的呵护下做的吗？还有听到街上有警车的警笛声，不自觉的就会想，是不是又追大法弟子了？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维护大法，希望大法弟子不被迫害，可实际上不是求迫害吗？多可怕的邪念啊！警察应该是抓坏人的，为什么要追好人呢？这不是在求着邪恶去迫害大法弟子吗？走在路上遇到警车或急匆匆的几个警察对面而来，就想是不是对着我来的呢？这不是求心和怕心吗？看到迫害过大法弟子的恶人就气愤得不行，这不是仇恨心吗？还有在向人们讲真相的时候，如果别人愿意听就高兴，别人不听就反感，听到不同意见就跟人家争吵起来，多严重的争斗心啊！还有显示心、妒忌心等等，带着那么多的人心长期不去，不向内找、向内修，还能不被邪恶钻空子遭到迫害吗？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修大法、讲真相被迫害的，实质上是因为背后隐藏的一大堆的人心，这些心不去多可怕啊！找到这些执着后，我更加努力地坚持学法、发正念，也认识到了师尊讲向内找的更深刻的含义。几天后，妻子架着我开始练功，我已2年多不能正常行走了，要想站起来练功确实很难，身体总往下坠，妻子搀扶着练，一会儿头晕眼花，头往下栽，恶心呕吐，妻子把我拖到卫生间，吐出了许多的脏物及黑水，然后接着继续练。就这样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在师尊的加持下，2个多月的时间我就走出了家门，身体基本得到了恢复。四、去农村发放资料。9月份我和妻子带了许多真相资料一起回家， 看望多年没能见面的年近八十的老母亲，从迫害前的一段时间一直没能回家。回到老家后，我们两人一起向亲戚朋友以及邻居们讲述中共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劝三退。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到邻村和其他村庄去发放真相资料。那年的中秋时节，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虽然我身体恢复得很快，但走路还不是那么太稳当。但我不管他，跟着妻子就一块儿去发资料了。有一天，我们定好了晚上去发资料，我们正准备出门，一看天阴得很厚，看样子很快就要下大雨了，怎么办啊？我们还是坚持去发放资料，大法弟子讲真相不能被干扰。我们到邻村去发，我俩分头行动，一人顺着一条大街，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发放资料，到头后就一块儿去另一个村子，一连发放了四个村庄，其中有三个是大村，有七八百户人家。发完所有资料，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抬头看天空，满天的星星亮晶晶，万里无云。回家后扒下鞋子一看，鞋袜里已灌满了泥沙和鲜血混在一起，并且搞得满身是泥，脚磨破了却不觉得疼，浑身轻松，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我悟到这是师尊加持的结果。再一次，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舅父舅母，因为路途较远，我们就一块儿带了一大包资料，准备晚上一块儿去发放真相资料。在舅母家吃过晚饭，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舅母的家，在村外地里放下自行车，沿途发了两个村的资料，又来到一个大的村子。这个村子共有1000多户人家，我们同样放好车子，就开始发着正念去发资料了。我们两人一个走前街，一个在后街，然后在一条胡同一条胡同的发送，直到把整个村子发完。同时，我们在高压电杆上或一些敞亮的地方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等各种不干胶。完成后，我们高高兴兴地正准备骑车往家走，这一高兴却带来了很大麻烦。我的自行车后轮不转了，怎么推也推不动。深更半夜我哪去修车子呀？没办法，只好提着后轮走一会儿，扛着车子走一会儿，累了就歇一会儿再走。就这样，回到家中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十来里地走了近3个小时。过了两天，我母亲对我们说，前天某某村热闹极了，翻了江了。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去发资料的那个村子的人都已看到真相资料了，真相也已经传开了。五，向世人讲真相。我们单位因迫害法轮功极其恶毒，在我被非法劳教的这3年多的时间里，单位的变化也非常大，迫害法轮功的领导一个个的都遭了恶报，恶报死亡2人，患有心脏病的2人，而且也都已退居二线，失去了权力。因单位一次次的关押大法弟子，一关大法弟子就出现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伤亡的现象不断，所以我们单位也因迫害法轮功受牵连而被解体，几经周折分来合去，最后被另一单位给吞并了。职工们也同样受到牵连，像没娘的孩子一样随风飘。2005年10月，我又回单位上班了，单位领导都惊呆了，他们都知道我从劳教所回来时的身体状况，3-4个月时间就恢复到这种状态，都觉得不可思议，临时安排我去看大门，我没有答应，最后决定我在工作区内的路边打扫卫生，因为打扫卫生比较方便，时间比较充足，又容易向过往的行人讲真相，所以我就接受了清洁工的这份工作。当时我们单位有许多农民工在盖房子，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及护身符。每天打扫完卫生，我把3轮车往路边上一放，就到施工工地去和民工们交谈，接着就给他们讲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遭受的迫害讲给他们听，把真相小册子及真相光盘等送给他们，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晚上他们有的看真相资料，有的到处找影碟机去看真相光盘。 有一次，他们找到一个单位有影碟机，他们去观看《风雨天地行》真相光盘，二十几个人围着电视机静静地观看，看完后，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真相，第二天都抢着要《风雨天地行》这张光盘。每到收麦或秋收的时节，都会换一批农民工，我就一批一批地把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使很多民工都明白了真相，并将真相资料带到各个地区。有一次，我在其他地方遇到我曾经给他们讲过真相的一些人，在很远处他们就认出了我，对着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们真的得救了。遇到过路行人时，只要不是急匆匆的过客，不论是职工还是农民，男的女的，我都要过去和他们搭话，然后就向他们讲真相。我把各种真相光盘送给出租车司机，他们马上就会放在车载 CD 里去观看，甚至几个人一起坐在车里观看。渐渐的，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有许多捡废旧物品的也都愿意和我交往，因为我从单位带出来的垃圾很多东西对他们都是有用的，我就借此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许多人我们也都成了朋友。李老汉是一个放牛的，快70岁了，听了我向他讲的真相后，他明白了，他非常的相信大法。有一天他在追赶牛的时候，在柏油路上不慎被横在马路上的一根铁管子绊倒了，他当时就动不了了，疼得很厉害，感觉小腿骨摔裂了。此时他想起了我告诉他的，灾难面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他躺在地上就无数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他的腿疼就缓解了，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回家了。到家后，他躺在床上还是一遍接一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家躺了一天多的时间，第三天他又出去放牛了，他的摔伤完全好了。有一天我在下班的时候正准备去坐车，遇到一些农民工在整修草坪，有一位中年男子抱着头在转圈，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牙疼。我告诉他持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的。此时李老汉也碰巧走到这儿，他说你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效果会更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一下车，这位民工就看到了我，大声喊着向我走来，他边走边说，我的牙疼病彻底好了，昨天下班后我回到宿舍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我的牙就不疼了，还真管用。还有一个农民工对我说，我一直睡觉失眠，看了你给我的小册子，我睡着觉了，真是太好了。借机我就向他们继续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有些民工也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组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冲破大网》，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傅一心。我是一名小学教师，98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0年底正式退休。在十几年的修炼路上，虽然经历的考验一次又一次，人的壳也脱去了一层又一层，但近几年来自己总觉得提高的越来越慢，心性关也越来越难过。特别是退休后的这几年里，修炼中的方方面面执着心的表现更加淋漓尽致。一、无形的大网。2012年4月，我来到了新的修炼环境，因女儿5月份要生小孩，我不得不去履行长辈的使命，带孩子。其实长辈并没有这种义务，西方社会很少这种情况，大陆社会这种情况虽然有客观原因，但并不是很好。可这一带就3年多了，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好像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网着，我怎么也挣脱不出来。带孩子的过程中出现很多场景去我的各种执着心，先是去我还没有完全修掉的利益之心，
平日里的花费都由我来支出，我要不去购买东西，家里就没什么吃的。就说女儿坐月子，所有营养品基本上都是我出钱出力买的做的。姑爷一共买过一只鸡，两次猪蹄，再让他去买，他以不会买为由拒绝。这样我只有一大早先到自由市场买回物品，回来后再在厨房里炖煮几个小时。五六月份正是热天，我整天好像泡在汗水里一样，衣服没有干的时候。做一次只能吃两天，女儿一天要吃五顿，所以我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多，差不多20个小时里，我就在忙忙忙。就这样，四个整点正念也发不上，学法也不能用心学，五套功法也练不全，救人的事情就更谈不上做好了。我心里很着急，可是越急出现矛盾越多。女儿生完孩子第四天了，还没大便，很难受，我只有用手给她一点一点地往外抠，抠了两天才能自己大便了。可这个小外孙女出生第九天晚上就开始哭闹，一哭就是将近2个小时。这2个小时我抱着她在房间里来回走，我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就是不管用，天天晚上6、7点开始哭，天天如此，这一哭就是将近4个月。这4个月我天天晚上都是在孩子的哭声中度过的。孩子洗澡、吃、喝、拉，一切的一切全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家里的卫生、家务还是我的活儿。姑爷当时在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家里的事情基本上帮不上什么忙。有时碰到孩子发烧，姑爷宁可睡沙发，也让我整晚上照顾孩子，理由是他不会。记得有一次，我3个整晚基本上没睡觉，我抱着孩子用 MP3 听师傅的讲法，但不入心。更让我心里不能容忍的是，姑爷只要回家，整天看不到个笑脸，跟他说话也不爱搭腔，整天看邪党的书刊。我对他发正念，清除他另外空间的邪恶烂鬼。后来他好了很多，把家里的一切邪党书刊都搬到了他的学校去了，家里的环境一下子好了很多。可是女儿只要一说话就刺激我，就是我做对了她也不承认。我当时想，自己是一个练功人，一定要守好心性，就像师父说的那样。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见转法轮。女儿处处刁难，说什么妈，你就是再对我怎么好，我也亲我爸。是啊，自从我得法以后，女儿经常说不好听的话刺激我。今天竟在我给她带孩子期间，我为她做了这么多，我付出了一般母亲都做不到的，她又这样说不好听的话来刺激我，还说你不在这里可以给我们出保姆费等等。那次我没有忍住跟女儿理论了一番，过后我很后悔，这不是师父在利用女儿的嘴来去我对女儿的亲情和利益之心吗？我怎么就悟不到呢？我必须放下这颗人心。面对这个好似牢狱的家庭，我时时处处都很难做好。这时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同修在邪恶的牢狱里遭受的迫害，都没有被邪恶迫害倒，我也绝不能被周围苦似牢狱的环境限制住。我要走出家庭的牢狱，我要改变这里的环境，我不能在这里倒下，我的修炼路不能就这样给毁了。我要听师父的话，兑现我的史前大愿，绝不能被世俗迷惑，我要精进起来。二，冲破大网。首先从学法开始，我加大力度学法，当孩子睡了，不管有多么困，我都不跟孩子一起睡，我认真学法，主要学转法轮，有空就背红吟，抱着孩子干着家务，我都不让自己的脑子空着，就背师父的法，发好正念。就是做不到4个整点发正念，我也尽量多发。中午孩子睡觉，我每天都能发2个以上的正念，我还经常发半个小时以上的长时间的正念，加紧清除干扰我学法练功的一切邪恶烂鬼，并且我抓紧时间救人。我的改变是周围的环境也得到了改变，真像师父说的那样，相由心生，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现在我的环境变了，我女儿也变得很好了，对我也尊敬了，还经常讲感激话，只要有空就带一会儿孩子，让我抓紧时间看书练功。 现在每天都能看一讲转法轮，星期天我还能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五套功法天天都能坚持练全，每天都能发四个以上的正念。孩子两岁多了，基本上没吃过药，我天天都会放大法弟子的歌曲和师父的讲法给他听，他还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还会说我是师父的小弟子，天天开心快乐。记得有一次孩子发烧，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念，我放师父的讲法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一觉醒来孩子不发烧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小外孙女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小朋友都愿意跟他玩，爷爷奶奶见了都夸他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姑爷也闻名了，也会主动的跟我说话了，三件事也跟上了，我用真相币买所有的东西，3年多的时间里我花了近20000元真相币，近10000余张，我还从老家带回了很多真相材料，护身符、神韵光盘都发到了我居住的小区的人家里，还在周围的环境里的电线杆和其他建筑物上贴了很多真相贴子。在讲真相中让有缘的几个人得了大法，有一人经过1年的学法，身上的大病已经好了，还带动了他一家人都认可大法，都做了三退。我终于走出了家庭这个牢狱，冲破了这张无形的大网。我非常感谢师父对弟子的呵护，使我又能回到修炼精进的状态上来。三、感悟。经过这3年多的修炼过程，自己确实感到我们修炼人的生活与我们的修炼已经一环扣一环的紧紧地融在一起了。只要我们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我们一定会有我们要走的修炼路的，在哪里都一样能修炼，就看我们精进与不精进。修炼就是一步步的提高，一点点的进步，一关关的闯过去，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最后才能真正的从人中走出来，修成神。师父教诲我们，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你们在社会上所接触的一切，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在救度众生。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们修炼人要救度众生，可不能毁了众生啊，更不能毁了我们自己。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